美国参议院星期三就提高科技领域竞争力举行听证会，以应对当下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专家说，美国应该整合全面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联邦政府到大学、私营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建立一套涵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的组织结构，以抗衡中国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创新。去年，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同埋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共同提出无尽边界法提案，要求联邦政府5年内喺10个重要科技领域投入$1,100亿，以推进美国嘅技术嘅竞争力。舒默喺上个月嘅一个听证会上边话，这个法案目的在于增强美国嘅竞争力，并且应对美国喺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嘅经济威胁，特别系嚟自中共嘅威胁。共和党参议员罗杰·维克尔说，无尽边界法是美国领导人设想的中国一篮子计划的一部分，亦都是拜登最近的2.3万亿基础设施提案的一部分。舒默早前说，这个一篮子计划还可能包括紧急资金，以实施最近颁布的芯片法案，应对全球半导体短缺以及支持国内芯片生产。在星期三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这个委员会主席玛丽亚·坎特韦尔表示，这个法案持续推动关于美国科技竞争力的讨论，但是他说美国研发投入不足，增长速度也都过慢。他说按 GDP 的衡量，美国现在的研发处于45年来的最低点，以至2000年以来全球研发投入增长了 200% 以上，美国的研发投入只是占 GDP 的 2.8%， 少过德国、日本、南韩等发达经济体。维克尔在听证会上说，中国迅速成为威胁美国的科技强国，美国应当是推进科学生态系统以保持领导力。但是维克尔说，这个法案的意图似乎是要帮助美国和中国竞争，但是靠复制中国那一套在研究投资方面自上而下的计划以及政府补贴等做法是没办法取胜的。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资深成员维克尔说，对技术和供应链进行战略性和投资是很重要，但是美国不能够单靠这一方面是投资取胜，他说还需要捍卫美国的研发成果。他同时表示，应该保护国家科学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致力推进基础研究。24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研究款项。无尽边界法参议员托德杨认为，当下正是另外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冷战的初期。苏联在1957年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令到一直在航天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感到震惊，继而引发了太空竞赛。美国花费了$1,400亿建造阿波罗号，并且在1969年登陆月球。托德杨说，他相信美国现在是处于另外一个斯普特尼克的时刻，这次是和中国在新兴技术研究上的竞争。这次的模式不同，利用整个国家的独特人才机制进行，他们提出的无尽边界法正是面对中国的挑战而作的准备。乌克拉荷马大学校级荣誉教授、前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海尔文·德罗格迈尔博士说，如果没有为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做好准备，美国将会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和创新能力方面失去竞争力，这个对自由繁荣等都是至关重要。美国领导科学研究也都同时是领导我们的美国的价值。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坎特韦尔说，这个法案持续推动关于美国科技竞争力的讨论。他说在1996年至2015年之间，由联邦资助领导的研究产生了超过$10,000亿的经济增长和几百万个新工作岗位。曾任国家科学基金会执行主任的德罗格迈尔就指出，国家科学基金会多年来资金不足，而资金对提高美国竞争力至关重要。他说美国不能够惧怕失败，美国将会在经历错误和失败之后是有新的发现。科研经费的投入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对联邦政府应该投入多少经费提出质疑，他不赞成在科研经费投入上与中国竞赛。他说重要的是不要忽视美国的价值，就是自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承诺，使到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当我们试图在竞争当中击败中国的时候，美国不应该放弃这些价值。罗德格迈尔认为，当下的科研经费应该提高， 但是全国范围的数据不足，难以确定到底应该投入多少。他呼吁议员应该是作50年的长远的预测。他承认联邦拨款是有限度的，要让经费引发竞争，让研究人员对创新保持渴望，这个就是国家竞争力的推动力。圣母大学教务长玛丽林·米兰达博士在听证会上说，好奇心、目标和利润是创新的三大动力。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推动科研创新的多样性，包括不同阶段、不同的种族、肤色和性别的科研人员的支持，比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院的早期职业奖励计划。德罗格马尔认为应该在科研体制上是有创新。他说与中国不同，美国拥有最有竞争力的科学研究、教育和创新体系，其中包括联邦政府、大学和学院、盈利性的私营公司和非盈利组织。德罗格马尔说，他们携手推进美国科学研究的共同目标的时候，就超越了个别部分能够发挥的作用。他说增加科研经费之外，还应该有一套统合多个部门，涵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的跨部门的架构。他说这个就是美国不同于中国的竞争方式。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说，中国长期通过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怎样保证联邦政府的大笔投入生产的知识产权和先进的技术不被窃取或者出售呢？参议员蒂姆·斯科特亦都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参与了捍卫美国法案的讨论，号召将中共影响力与美国研究社区和大学脱钩。斯科特在听证会上说，现在必须认识到我们与中国处于冷战状态，我们需要从战略上与中共在技术上脱钩，剥离依赖美国经济养活的共产主义机器。近年来关于中国通过学术活动和学生学者进行的技术偷窃的报道层出不穷。斯科特参议员说，去年国土安全部报告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并没有有效阻止联邦投资科研项目流向与中共千人计划有联系的大学和研究人员。他对流向美国大学的资金是否能够应对中国威胁表示怀疑。捍卫美国法案目的在于防止发生这种的情况。德罗格马尔回应说，美国应该建立全国范围的统一的防御机制，包括教育科研社群和大学对他们国外合作关系和人才计划作出披露。国家科学基金会一年前亦都就白宫发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政策设立了安全调查办公室。基金会总经理林登罗德说，国会为大学提供几十亿美元款项用于研究，而不肯为保护专利和知识成果提供几百万的投入。比如我们提出的专利资金，这个是可耻的，这个等于在鼓励合法盗用美国的知识产权，我们就此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特别在大型的公立大学，通过参加研讨会座谈会，我们实际上是邀请其他国家利用我们创造的创新技术。米兰德博士都强调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不过他说，美国仍然是应该欢迎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这里是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上来的地方，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我们研究产业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